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四的早晨啊，已经是4月25号了。
是，
那欢迎大家收听线上今天。那么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嗯，是的哈，今天呢，星期四哈、虽然说对于大家来说还要上几天班啊，才可以休息。
是，
那因为是连休的问题，
努力努力努力，
是努力，好像连上9天的班或者上学哈。那大家真是太不容易了，
是，所以再忍一忍、再努力一下啊，
是，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假了。但是文慧还是要在这儿提醒一下，放假的话呢，如果没有办法呢外游啊，不要去人挤人吧，那么就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在家里休息休息，让自己呢真的能够有一段时间呢好好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好好的安静，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灵修或者是呢祷告都行，就是要让自己能够轻松下来。
嗯，是的，当然呢我们说了哈，除非就是也不要像那个我们说到各种年轻人哈，就天天宅在家里面完全不出门连床都懒得下
啊，
这个也不好、
叫外卖、
是的是的，这个也不好，因为呢你如果一直躺着或一直瘫在沙发上啊，这个对你的身体啊脊柱啊也不好的嘛。
对，那说到这个健康啊、那最近我们看到有一项报告呢，我觉得挺好玩的，那个标题啊，他说呢8种差的身材更健康。
哎，这个差字呢是打上双引号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好的身材或者差的身材
啊，只有健康不健康，
健康不健康，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形态啊。
是、那这是根据呢英国啊、差点讲成美国了，每日邮报的报道，就是呢体型差呢并非一无是处，可能呢就意味着你的身体更健康，例如第一臀部大，你的脑血管比较好。
是，那因为这个离这个脑部比较远哈、这个脂肪啊，那还有就是长、
是吗？
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说除非是中央肥胖，中央肥胖是对于你的心脑血管非常不好的、
是，好，明白。
那么长痣多老的慢，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长痣多老的慢，
但是太多痣也不要，就是真的把自己全部都好像没什么事情哈，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是黑色素太密集太多的话呢，还是要检查一下。
对，有一些痣呢突然之间呢就出来了，而且你发现呢它不是一个圆形的，它那个边是不规则的、还有就是呢它有黑色又有点红色又有其他颜色、那你就要小心了，一定要赶快呢去看医生、
哎，是。那还有呢第3条，就是胸部小呢脊柱更挺拔，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
是。
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要注意自己的
这坐姿站姿。
对，
是的、
而且这个是要训练，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的缩胸驼背的话呢，你最好每天靠着这个墙壁，
哎，站一站、
对，就贴着墙壁啊，直线这样站是很累的、但其实就在训练你的肌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呢缩胸驼背呢可能是我们的背部跟我们的前面的胸肌啊肌肉不够，
哎，
所以呢没有办法挺拔身材，
对，有时候已经形成习惯了哈、所以呢我们需要校正一下。那么鼻子大呢不易得感冒啊，
通风是吗？
这个也蛮特别的，哎，
通爽。
哎，是，后来就讲到大腿粗心脏好、
因为是跟这个血管有关系的、
是的，那脚趾短跑得快，哎，
这个没想过哎、欸、
啊，是我也没想过，
害得我赶快现在不行看 啊，
也不知道这个脚趾短的标准是什么，脚趾本来也不会很长吧，
像那种袖珍型的香蕉吗？那种
就是想想也挺可爱的啊。那还有一点，第七点就是耳朵大老了不失聪，
这个真的要问陈医生了啊！为什么耳朵大老了不失聪呢？是它里面的
啊，
它里面的那个什么耳膜啊？
但实际上
大一点，
这个跟你耳朵大，如果你一直就是戴着耳机疯狂刺激它，那当然也
哎，说的是我们是吧？
也不行了。
好，第八是什么呢？
啊，扁平足，腿部受伤少。哎，这个可能啊，
是是。那文慧可能要庆幸了啊！
嗯，
我是有扁平足的，不过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扁平足，
是，
所以呢。走久了路呢就觉得哇这个腿部受不了，特别是这个脚受不了、
嗯、
可能因为这样呢就逼得你一定要休息所以你就比较少受伤
哎，也是可能的哈、嗯。所以呢实际上都有它的好处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于纠结于哎呀自己哪一部分好又不满意了、嗯、又不好看了、啊、
对，这个让我想到圣经说的这个身体不容美的地方、嗯、哪一部分不容美你就要让它更加的容美、
嗯、
那我就想到真的上帝创造我们哈，有的时候我们就只会用我们的眼光去看美的事物、
嗯、
却没有发现呢就算你觉得不完美的事物背后或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它也是很漂亮的、
嗯、
因为都是上帝赐给我们，
是，
当然我们要再次的强调啊，这个说的呢是体型的问题，但是体型怎么样美跟不美其实很主观的，
嗯，
可是很重要的是健康的问题，
哎，是的是的、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啊，您是不是很健康呢？还有我们还要比一个，
嗯，
就是谁的心灵更健康呢？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更求圣灵。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13。圣经在这里将我们比作了孩子，指明我们不是已经自给自足，样样全备了，我们仍然要从父亲那里不断地得到供给，一切好处不是我们自备的，或者从别处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因为离开了神，我们就活不下去，更没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我们不能厌烦祈求，以为不靠神仍然可以生存下去，甚至更自由一些。不但在物质方面，身体方面的需要，属灵方面更是这样。不依靠神，不常常祷告是不行的，我们靠自己不能胜过世界肉体和撒旦的各种引诱迷惑攻击，我们靠自己也无力追求属灵的事，达到神的标杆，所以呢，必须倚靠主，借着祷告求神的恩典和帮助，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满足一切的需要。我们需要信心、爱心、忍耐、谦卑、圣洁、能力、亮光、真理，但我们是一样一样的求，而神呢，零零碎碎的给，那是不是另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们有时候求这样求那样，得这个丢那个，所以就零零碎碎的合不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丰满的生命和完美的形象。为此主教训我们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这最好的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是的，我们得着圣灵，那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其他的好处都包含在内了，所以让我们求圣灵，满有圣灵吧。
扬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得荣耀，你配得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清晨我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到你面前祷告，祈求你完全怜悯，求你使我受戒心情，都靠你时常欢喜。
谢谢崇恩老师带领我们，刚才呢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安静下来一起的灵修。刚才大家听到的诗歌是你配得。那么今天崇恩老师呢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13。对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我们对神应该要有确信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呢神对我们好，他绝对呢不会故意呢来害我们，考验我们，将磨难放在我们的面前好像那个严格的老师，或者是严格的父母，或者是呢严峻的上司老板一样，就是要考验你，看你能不能通关。
是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处于这个灵性或心情的这个低潮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往这种这个负面的想法去想，就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上帝啊，天父啊，你还不为我开路吗？
对对对，
你不爱我了吗？
是的是的，说哎为什么特别的要放我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哈，困境当中等等哈。那所以这样的心情呢也让我们呢经常好像很难与调整啊。
是，所以呢刘芳老师你提醒的很好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心灵是不是健康呢，其实有一个我们说温度计吧，那心灵也有一个测量计，你是可以测量出来你的心灵现在有多健康，或者是有多少健康的成分在里头，就是你注意一下，你如果可以的话做个记录，你一天说的话当中比较多的是正面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是负面的话？
哎，这是其中一个，因为呢，你可以反映出你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因为有时候思考的模式呢，会把你的心情呢，就是更加的拉入一个低潮当中。
对，你说一些负面的话，或者是你常常想的是一些消极的、负面的，那么就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影响你对自我的判断。
是的，
那当然呢，最后你会陷入一个叫忧郁当中。
是的，是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自己做一个测量。那么说到这个忧郁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抑郁症呢，已经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
第二大疾病，
对，
而且呢也是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
是，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报告呢，咱们中国呢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
哎，这个还是说有确诊有诊断的哈，那还有很多是没有去诊断过的哈。
对，
那这个诊断过的呢，已经是占总人口数4.2%了啊，
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4个人是
抑
郁症。抑
郁症，
我们再一次说，这是确诊的、
啊，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是没有确诊、
嗯、
或者不愿意就医的。
嗯，
好了，那么这5400万人里头啊，每年大约有20万人，吓坏我了，20万人死于自杀、
嗯、
哦，对，应该是说咱们中国有每年大约有20万人死于自杀、
嗯、
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所以就是说抑郁症导致这个死亡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而且你看一半的自杀都是因为抑郁症啊，
是，
那所以呢目前呢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50万的精神科专科的医生，但是啊这个是需要、
嗯、
那目前呢这个专业的医生只有30000人啊，
那50减掉3我们还缺了多少，
这个
47万，
是，那就是说当然通过相关的学科医生呢转岗呢就20000人，就是说总共呢是50000人，
嗯，
就是成为这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
但是你还有450000左右的缺口啊，
是是是，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大的缺口，
嗯，
5400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症患者，但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大概只有50000名医生，
嗯，
哈，专业的，我觉得所谓的专业就是他本身是这个专科出来的，
哎，就是精神科医生哈，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医生来的哈。那其实呢要给大家特别纠正一个概念，是所谓精神科医生他就是精神科医生，并没有心理医生这个概念，
对对，
心理科呢只能说是心理的辅导专家或者说是临床的心理学家、
嗯、
哈，其实概念是有点不同的、
嗯、是，
但如果说一开始去医院就医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精神科先去找医生，
是、
啊、
所以看到这个缺口呢真的是很焦虑，你知道吗？
是，
因为你会想到呢，很多的精神啊，或者说抑郁症患者，他们极其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他们做诊断，
嗯，
然后呢做治疗，可是他们找不到专业的医生呐、啊。
是，有时候可能呢，在医院里面供不应求，而且实际上配套的、
嗯、
除了精神专科的医生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药剂师啊、
嗯、
药剂学、啊、这些也非常的重要哈。
是
匹配的，所以实际上在这个上面的缺口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些就是而且我们现在整个观念哈，对于抑郁症啊，对于这些精神情绪健康也没有说是一个全民非常正确的认知，
是、嗯、我觉得至少比以前呢已经有多一点的认识、
啊、
但是不是全民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
嗯，
那么说到这个抑郁症呢，其中一个呢最近这几年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是产后抑郁症，
哎，就是生完小孩呢就是因为各种荷尔蒙啊激素的一些改变，那么导致呢这个心情也有很多的转变了，
是、嗯、那我们也看到一则呢能够激励我们这个心情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啊、
嗯、
是关于产后抑郁症的，
是，
就是呢一位90后的妈妈啊、
嗯、
那是上海的一位妈妈，年轻的母亲毛婉，
嗯，
那么她2015年呢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呢，诶，她呢因为剖腹产，然后伤口疼，胃奶呢又被咬破了，
嗯，
还有缺觉，那最后呢就他患上了产后抑郁，
是，
怎么办呢？当然我相信他有看医生，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极其漫长的一条路、嗯、因为他还要带着孩子嘛，对不对？
是，
诶，无意当中呢他在这个打磨或者消磨时间当中呢就把之前的手工钩织的爱好呢重拾了，
嗯，
慢慢的就走出了抑郁，
哎，
哇，最近他还花了半年的时间为他住的那个地方的半条街啊，整条街了，
嗯，
那应该差不多整条街了，栏杆那织上的毛衣，我有看到那个视频，
嗯，
他住的那个小区的那个对，好漂亮，而且他的、
嗯、
他的那个
手工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嗯、是，
然后我就上网看了一下，然后我也大概呢点击了一些人的意见，
嗯，
就发现原来呢艺术治疗，
嗯
啊，是啊其中一个很好的这个精神方面治疗的方法，
嗯，
还有就是呢他说呢这个原来你那个手动呢是可以帮助你 就是注意力转移，不会一直呢就是钻那个牛角尖。
是的，当然这个就是如果找到自己就是有兴趣的哈，能够动手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那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秦贤老师也是跑步嘛哈，所以他看了很多书，然后就关于跑步的，他就说有很多见证哈，都是关于这个抑郁症，然后因为开始跑步了，然后坚持下来就好转了哈。
是，那其实要说的就是呢，除了呢自己呢可能有这一方面危险要有自觉之外呢，旁边的人是很重要的。就像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人能够理解骨折的人没有办法走路，却不能够理解抑郁的人没有办法生活。那这个是呢我们需要去进步的，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呢，我们要尝试去理解哈。因为骨折你看到他骨折真的不能走，但如果他的精神紧有病了
一些问题，
对，你看不到，那你只能看到他好多奇怪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可能有很多的误解啊，不能够去体谅。这个时候呢，反而是更需要你去体谅、去理解、去包容、去支持的时候。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吉林的黄弟兄，
黄弟兄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先来背这个金句吧。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22节23节。
哎，背得很好。
你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啊？
经文当中的体会就是文慧老师所讲的那个肉体的那个福数和这个属灵的个数，这个我感触很深。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只认为是9个这样
啊。是，那么其实呢在这里刘芳也想问一问我们的黄弟兄，您听线上今天多久了呢？
我今天是第1天
啊。
第1天
啊，第一天听线上，今天
我也是一个视障的这样的。
哦，是，
眼睛看不见已经20年了。
哦，明白了。
以前我就听咱们的节目是在收音机里，听良友益友电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信号不好就听不到了。最近我同学给我邮了一部就是那个盲人可以用的这样的手机。
哦，
然后他又给我这样的发了一个链接，然后我关注了。
哇，那真的很感恩。
第一次打电话，而且第一次就是这样的很顺利的接通了。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听到呢这个热线的重温啊，那挺想念呢这位弟兄的，也想念呢所有来电参与背京剧的主内家人。那我们在同行频道的第5空间看到劝位子就说了啊，我也有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啊那位上海年轻的妈妈啊产后抑郁，透过呢
编织
走出了抑郁症的低谷。那么他说呢真的编得很好看啊。 做这种手工呢能够医治抑郁症、
嗯、
啊，可能是不是让这样的人呢精神专注，不用胡思乱想呢？
哎，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哈、
嗯、
不过呢也是在建立啊，在他本身有这个技能而且有兴趣的这个基础上哈。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哈，包括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啊，画画啊，其实都是有这种功能的啊。
是，那也就是所谓的艺术治疗。
哎，是、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啊。今天呢是铁证待判第十二集，那本来我们只会播到十二集、
嗯、
但是发现呢诶有一些的题目呢很值得我们继续的再分享、
嗯、
所以呢诶我们下个星期星期二呢会继续的播出十三集跟十四集、
嗯、是的。
好，那么今天呢十二集会讲什么呢？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耶稣真的复活了。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收听铁证待判这个专栏、
嗯、
我们两位在这里。
哎，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不知道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对现今世界的宗教情况有没有一些的了解和认识呢？那如果有的话呢，您就会知道现今世界上可称为宗教的信仰呢，而不是一般的所谓民间迷信的信仰啊。
嗯，
除了其中四种宗教、
嗯、
其余的都是建立在哲学的推理上。那么究竟是哪四大宗教呢？
嗯，就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犹太教。这四大宗教呢，是建立在宗教领袖的基础上。但是呢，这四位宗教领袖当中啊，只有基督教宣称他的创始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
这不是呢刘芳和文慧这些基督徒说说而已，而是事实。
嗯，
因为呢佛经当中呢从来都没有提到啊这个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复活。那在最早说到释迦牟尼去世的佛教文献里，只有这样的记载，他这样完全的离去，丝毫不留任何痕迹。
嗯，那么伊斯兰教的教祖穆罕默德是在公元的632年6月8日在麦地那去世的，享年61岁。那每一年呢都有成千上万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到他的墓地去朝拜，却从来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徒说过穆罕默德复活。
同样的，犹太教之父亚伯拉罕大约呢是在公元前的1900年去世的。
嗯，
那么到现在呢也没有任何一个犹太教徒说亚伯拉罕从死里复活了。
嗯，那么究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整个人类或者说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究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样的意义？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嗯，
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啊耶稣的复活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意义。
那有人就这样说过啊，人如果不相信复活，就根本不会有基督教信仰的存在，门徒将继续成为畏缩怕事的一蹶不振的人，他们即使会永远怀念耶稣是他们所挚爱的老师，但是啊他被钉十字架的事实将使一切盼望他是弥赛亚救世主的梦想啊，永远的破灭了。他一生的事业将永远以十字架作为悲惨而羞辱的终结。因此呢，基督教的起源完全是在于初期门徒相信神已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说的没错，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的存在。
嗯，
而耶稣的复活呢，对人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哎，耶稣的复活呢，证明他就是神啊。
对，完全答对。但如果有人问了，
嗯，
耶稣的复活怎么样能够证明他就是神呢？我们又可以怎么回答呢？
哎，因为耶稣呢，从死里复活， 所以证明了他自己有掌握生命的能力，他突破了人的定律啊，就是人人都必须要面对死亡。那么他的复活也证明了他所说的话，以及他对自己是神这样的一个宣告。
对，又答对了。所以呢，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更是全人类在面对生命死亡时候的一个盼望。因此呢，耶稣说，信我的人有永生，就是因为呢，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才能够带领我们呢，走过死亡的幽谷，进入永生。
不过呢，对于不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来说啊，要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那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谈一谈这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凭实据。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事先张扬他要复活。
这让我想起一部外国电影，叫做《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
哎，但耶稣的事先张扬复活啊，可比事先张扬求爱要来的不容易啊。按人来看呢，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事先张扬要求爱，那只要去求就行了嘛。但是事先张扬我要复活，
这个是逆自然规律啊，
对，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耶稣呢，却预告了他会受死，然后呢，预告了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
哎，那曾经有一位相当排斥基督教的英国律师呢，他叫莫里逊，当年就为了推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花了一番心血啊，研究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结果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就说啊，我实在是不能不承认耶稣复活。因为只有骗子和疯子才会四处对人说自己死后第三天要复活，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宣告自己会复活。我实在是猜不透耶稣干嘛要这样给自己设下难题，除非耶稣肯定他真的会复活。
那么经过呢详细的考证，最后呢，这位莫里逊终于承认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所以呢，他也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今天呢，我们也要发挥呢这位莫里逊的求知精神，一起来考证呢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和记载。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我还记得呢，前几回的铁证代判里呢，我们就从古代的历史资料当中证明了耶稣真的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仅在世界上活过，并且呢，有关他复活的事迹呢，也曾在古罗马的史书当中记载。虽然呢，作者是不相信耶稣的，但是呢，作者呢，也不否认当时的确呢有传闻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他记载下来了。
哎，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啊，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是几位门徒知道，而是一大群人亲眼看见的。因为耶稣复活以后曾留在世上40天之久，那期间曾经向500多门徒来显现。
并且呢，在第一世纪呢所写成的新约圣经里呢，就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包括了他的复活。如果耶稣复活呢是一个骗局，是一个传说，那么早就在第一世纪里呢被当代的罗马人、犹太人给推翻了。因为他们都是反对基督教信仰、逼迫基督徒的，又怎么可能流传到现在呢？
那么我们知道啊，现在仍然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哈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那么有一些是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就单纯是觉得，哎呀，人的本性啦，加上一些可能无神论的背景啊，就 单纯不相信啊，没有经过考证、嗯、但是呢对于有一些了解基督教的人来说啊，他们因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于是乎提出了很多的看法，目的呢是想要推翻和否认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这些看法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当年的耶稣根本没有死
啊，
他只是痛得昏过去了，后来他醒来了，自己就从坟墓里走出来，
嗯，
然后大家就以为他复活了。
哎，这个就是一种合理化的推断哈、嗯。那提出这样看法的人呢，大概是对于十字架的这种酷刑啊，完全不了解了、
嗯。
当时的罗马士兵是为了确保犯人的死亡呢，他们会把犯人的脚打断。让犯人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不能够提起身子呼吸，最终也会窒息而亡。
嗯，
而圣经记载啊，耶稣出乎意料的很快就断气了。那么罗马兵丁也不相信啊，也不放心，因为他们要确保这个犯人死亡嘛、嗯、哈。于是乎呢，他们就用长枪刺穿了耶稣的肋旁。那想一想，经过如此这般的一些折磨，耶稣就算是没死，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那他还有力气最后去挪开封住这个坟墓的大石头，还走出来讲一个弥天大谎吗？
不可能。
哎，
就算他讲了，他的门徒会信吗？
嗯。
而耶稣有可能躲过罗马政府和犹太人的追捕吗？想想看，一个重伤的人、
嗯、
怎么逃呢？
嗯，所以它不是人类的想象可以限制的啊。
对，
那也有人就说到了，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啊，那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好，我们稍微用一点逻辑思考能力就知道呢，这是说不通的。
嗯，
因为门徒说谎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证明耶稣是神？为了让人继续来跟随耶稣和他们吗？
哎，如果这些是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么这些门徒啊，可能脑筋一定不太好啊。
对，
因为呢，他们为了成全自己所编的这个谎言，不但是被逼迫、被歧视哈、啊，最后还个个为此丢了性命，那得不偿失，说不通啊。
对，其实门徒呢，就是耶稣复活的最好证人。
嗯，
圣经记载呢，耶稣复活之后呢，多次向门徒显现。而耶稣升天之前呢，也将传福音的使命呢赐给门徒。也许呢，我们会怀疑，哎，这个门徒是不是真的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否认门徒生命的改变。
嗯，是的。还记得耶稣当时被抓、被审、被钉的时候啊，他的门徒四散躲起来了，甚至是最勇敢的彼得，在压力之下也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以后，门徒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门徒呢，不但是站出来勇敢地见证耶稣的名字，并且呢，充满了能力，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嗯、
在各样逼迫还有患难当中，影响了许多人相信耶稣，而基督教也从此奠定了基础。
嗯，这些门徒的生命改变实在奇妙。
对，
除了耶稣的复活啊，还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门徒有这一番的改变呢？
曾经呢，有一位学者啊，就这样说过：孔子的墓尸体仍然还在。
嗯，
佛陀也就是释迦牟尼，他的墓尸体仍然还在。穆罕默德他的墓尸体仍然还在。
嗯。
但耶稣的墓已经空了。
嗯，那其实这个信息是很多的哈、
嗯，
我们已经一起的考证，所有的证据都清楚的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确确实实的复活了。那么之后呢，我们会一起继续的来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神存在，那么这位神应该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死亡不能囚禁你，你掳掠了仇敌。哦，你升上了高天，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啊，你已吞灭了死亡，你已征服了黑暗，你敲碎骨舌头。哦，你坐父神右边，唯有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
是大卫的歌，你已经得胜掌权。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主啊，阴间不能困锁你，死亡不能囚禁你，你掳掠了仇敌，你升上了高天，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啊，你已吞灭了死亡，你已征服了黑暗，你敲碎骨舌头，你作父神右边，唯有主耶稣你从此地复活。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犹大十字是大卫的根，你已经得胜掌权。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第三天你从死人中复活，你今天就活在我们心中，唯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神救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你是犹大狮子是大卫的根，你已经得胜掌权。哈利路亚，你是复活的救主，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活到永永远远。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54篇。
神啊，求你因你的名拯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侧耳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陌生人兴起攻击我，强横的人寻索我的性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看哪，神是帮助我的，主是扶持我性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做的恶，求你凭你的信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颂扬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
上帝，我们永远的帮助者。大卫一生面临许多次的紧迫危机，这个时候他躲在西弗旷野的树林，当地居民向扫罗告密，致使扫罗出来寻索大卫。大卫的生命如同风前残烛，在这种险境中，大卫没有忘记向来神都与他同在，保护他，搭救他。这次他依然向神陈明近况，并呼求神来拯救于他。诗歌中的第一节，神啊，求你因你的名拯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提到神的名，就让我们想到他的恩慈信实，他的圣洁公义，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一开口，大卫便充满对神的仰望和信心。我想大卫在开口之前就已经确知神必定会搭救他，必定不会让他落入死地。事实上也是如此，每一次的患难，神都伸出施恩的手来搭救他。神的工作不是被动的简单防御，而是行使了他长远的拯救计划，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击破撒旦的头颅。有一本叫做《漫游金星》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基督徒兰塞姆问魔鬼，耶稣的死对你造成什么结果？魔鬼甩甩头，嚎啕大哭，因为他想起来，在杀害耶稣基督时，他也打败了自己，并且终结了死亡。而耶稣基督却经过十字架的牺牲，做了挽回祭，冲破死的禁锢，三天后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更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身为你的儿女，我们是幸运的，是有福的。在许多次的患难中，你搭救了大卫，你从羊圈中呼召他，你保守他脱离狮子的口，脱离仇敌的手，你将以色列国赐给他，立他为君王。无论他往哪里去，你都与他同在，你不但坚立他，也坚立他的后裔，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位信实守约、慈爱良善的神。我们巴不得也像大卫一样，随时都能得着你的帮助、你的搭救。然而我们却缺少大卫对你的信心、对你的委身。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大卫却单单依靠耶和华。主，我们也愿意学习大卫，爱你、靠你、笃定不移地跟随你。求你就来时时地鼓励我们。亲爱的主，你已经击破撒旦的头颅，你已经做成了救赎计划。如今主耶稣，你依旧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圣灵保惠师在我们中间时时鼓励，常常安慰。主啊，为着你的大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
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4月25号星期四早上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节目啊。那么我们两位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呢，刚才呢就是听了清新师母的诗篇导读，接下来是刘芳老师跟文慧要逼大家背京剧的时间。
是的，那就是诗篇的50篇23节。那今天呢就来小结一下我们之前啊都学了些啥。
我觉得很好啊，第一天呢就结构啊背景，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认识经文，第四天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让我们对这一节经文呢有更多的了解，或者说呢对这篇诗篇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啊。那回顾一下呢，诗篇51篇，哦，对不起，50篇，
哎，
因为对文慧来讲啊，或者对很多人来讲，比较熟悉的是第51篇啊。我们看这整篇的诗篇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神呢在审判他的子民。那神呢，首先呢讲到呢，他是这个创造的主。接着呢，他就讲到啊，哎呀，以色列民呐、啊，我的百姓啊，你们呢献祭给我。这个表面看起来呢好像很尊我伟大，但实际上你们的内
心
呢，心
里，哎，是的，所以呢是强调了内心的这种敬虔啊。
对，那么特别呢神强调说，好了，你们有那些形式上的，你们献那些礼物，有的时候人呢可能还会觉得，上帝啊，你看我都把最好的给你了，
给你了，
你还想要干嘛呢？
要交换吗？哎呀，
对，上帝说呢，我根本不需要那些祭物，
是的，
不需要跟你交换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是
可以拿来交换的。
对的，对的。那这是诗篇五十篇，如果我们看经文呢，我们可以呢很容易呢去体会的。所以在这里呢，诗人就很清楚的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那神所需要的祭物，原来就是我们的内心，特别其中一个祭叫感谢祭。好了，那这感谢祭这么重要吗？因为感恩的基础就是你承认神的主权，
是
你看到这个天地是神所造的，那你就要知道神掌管，神不但造了天地，神也创造了我们，你是不是呢真的能够深刻的明白到这个天地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是神的主权，包括你，所以你能不能为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有神的美意而献上感恩呢？
是的，感恩好像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对于神的主权的承认。那么其实呢，有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需要操练的、啊、
对，所以保罗说嘛，凡事感恩，对不对？这个不容易。那刘芳老师说的要操练，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操练了。你能不能真的就是来认同，而且是完全完全的从心里来相信，放下自己，相信神是一切的主宰，
是
包括我的生命哈，我的人生，你都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这个就是一个祭了。
是
我们说到罗马书12章嘛，将自己
献上
当做活祭。如果你是一个活祭的话，很自然你里头也会有感恩的祭出来的。
是
啊，这个是诗篇五十篇呢，诗人要再次的提出来，而且呢，我们也要小心啊，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落入了。就是那种只有外在形式，没有内在真实信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这个陷阱不是只有从诗篇五十篇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新约，
是随时啊，
对，一直到今天的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对吧？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也说，按着正路而行，也是要一直敬畏顺服感恩啊，就是从心而发的。
对，那么以至于最后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救恩，也就是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来交账。这是呢 这一周啊，我们看这篇诗篇，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反省思考的。
嗯，是的。那么最后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真的吗？那你看完诗篇五十篇的时候，你又怎么理解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福建张姊妹她的一位房东阿姨哈、脖子上那长了肿瘤而且扩散，那么老姊妹现在没有力气，那希望姊妹可以去到医院去就诊啊。
嗯，好，我们特别来纪念哈。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正路。
嗯，
我们只要准备好，我们就能够呢按着这个正路而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功课己身，
嗯，
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得着你的救恩，就是你的拯救，不但是有永生的生命，而且有一天面对你的审判，我们能够交账。
是
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仰望你，我们也求你将这样的一个盼望，将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我们里头，也放在福建张姊妹她的房东阿姨这位老姊妹的心里头，
嗯，
让她仰望你，虽然在病痛当中她仍然深信你与她同在，
嗯，
她的里头仍然能够因着你而有感恩，
嗯，
就好像诗人一样，在患难当中她仍然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嗯，相信你与他同在，相信你的恩典够用，
嗯，
也相信你必为他开路，
嗯，
主啊，我也深信当他房东阿姨来感谢你，将自己放在你手中，尊你为大的时候，
嗯，
你就会必为他开路，
嗯，
你会赐下平安给他，
嗯，
你会坚固他的心，
嗯，
我们不知道这位房东阿姨她的信仰属灵状况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就必怜悯，你就必帮助老人家，
嗯，
谢谢你，我们恳求主一步一步引导，让他能够得到好的医治，
嗯，
让他能够得到好的照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是的，今天我们呢也提到很多哈，从健康的简单资讯，
嗯，
啊，包括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身材啊，
嗯，
那也提到啊，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这个护教学基本的内容啊，
是
就是写正待判。那么最后我们解经就是回顾了这一周所学的哈，诗篇五十篇，所以明天呢大家就是要打热线背京剧的时间
了。对，那明天早上啊，记得啊，7点半呢，秦贤老师就会准时的呢来接听电话了啊，
嗯，
然后也准时的会拨打电话，
哎，
啊，只要您登记了，应该就会回拨给您。
嗯，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啊。
是。
那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就是呢，昨天文慧做了一些的整理，
嗯，
我就发现呢，我们感谢神，差不多每一周都有新朋友出现，
嗯，
第一次打来，但是很遗憾的，我发现呢，新朋友差不多超过70%，
嗯，
都没有将自己的资料给我们，
嗯，
那我们也
没办法寄出礼物啊。
其实我们短信已经追踪了，
是，
但是呢
是
还是没有回音，
嗯，
所以再次的提醒，如果你曾经背京剧，请一定要给我们资料，我们要将好书送给你。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